今天呢是我在疫情的当中的第三次跟大家在这个网络上面来敬拜一起来侍奉来敬拜来分享神的话语。在我还记得在三四月的时候呢所有的教会都转成在网络上面聚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还在想说也许半年之后到年底左右的时间呢我们都可以回到这个教会里面来实体的来敬拜。可是现在已经十一月了不单那个疫情好像又重新严峻起来。所以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前面会是怎么样。但是呢就是这是的确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的时候。有人说这个2020年呢是其实不只是这今年了就是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有人称为是大撕裂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党派与党派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攻击，互相排挤，互相谩骂，再加上天灾，在疫情大家都知道，还有我们住在加州的人那个山火也是在最近发生，还有就是如果你是住在东岸的话，是那个台风也是一个大的威胁。很多人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无论是天灾，无论是人祸，令人觉得好像前途暗淡，不知道前面是怎么样，很悲观的来面对。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在这段的时间，忧郁症、恐惧症急剧的增加。有人认为，今年的这个美国的大选是事关重大，所以呢就很积极的参与。但也有一些人呢是采取一种很 cynical 很讥诮的心态对于政治可以说是完全失去信任。我不管你对于今年的这个政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同意的一件事情就是2020年是很不容易的一年。无论你所支持的是谁，或者说你所关心的是什么，好像坏消息接二连三的来临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到底怎么样去面对呢？在主前第八世纪犹大国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是分成两个北国跟南国两个国家北边的国家叫做以色列南边叫做犹大。在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犹大国就是南边的国家看着北国以色列被强大的亚述所除灭了。那北国以色列不单是被灭了，而且呢亚述国呢就继续的前进，准备要吞灭犹大。所以犹大的百姓可以说是看到自己是危在旦夕，而且如果他们环顾当时的社会，看见社会里面的风气道德也是非常的败落。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生活在当时的这样的情况里面，你的心情会是怎么样呢？会不会好像我们今年2020年那一种的心情呢？弥迦书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一章，他就先知就向犹大的百姓提出对他们的提出的警告，然后在第二第三章呢继续的指责他们对神的抗拒的那种的心。所以如果你看弥迦书的时候呢，从第一章看到第三章都是一幅很负面的图画，但是到了第四第五章，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经文，先知开始让他们看见盼望，而这个盼望的重点是在于明白 他们的国家是属于谁的，这是谁的国度， Whose kingdom。 今天我的祷告是弥迦先知的信息也带给我们在住在这暗淡的世代当中的人有盼望，因为我们也知道这是谁的国度。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啊，就是从第四章一到八节啊，这一段呢可以说是一个预言，也是一个宣告。一开始在第一节他就说末后的日子，所谓末后的日子呢，有时候是讲到以后所要发生的事情，但是也有时候呢是讲到末世，就是世界末日。如果你继续读下面的几节经文的时候，讲到比方说讲到多国的民登耶和华的山啊等等这些句子的时候，我相信他的确是在讲到神最后掌权的那个的情况。第一节他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必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在这个世界乱七八糟的时候，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忘记神是最终掌权者，这对我们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不管这个国家的大选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知道最终得到胜利的不是这个人也不是那个人，而是我们所信靠的神。有些人可能知道我喜欢看篮球赛如果你是 Lakers fan 的话今年可能你很高兴他们赢了冠军。有时候我没有时间看这个现场的转播的时候呢我会把这个球赛把它录起来就是等到我有时间的时候再去看。我常常跟我太太说呢，就是我录起来的球赛的那个结果你不要告诉我让我看的时候呢是可以有一点真实感。可是呢很多时候我看他的表情，我就知道我的球队是赢了还是输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就是知道球赛结果之后才看那个球赛，那个心情是很不一样的，对吗？如果你知道你的球队是赢了，但是你在看的那个过程里面看到你的球队是落后，而且落后很多，你心里面也不会觉得紧张。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赢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常常告诉我们最后的时候神怎么样掌权，让我们现在无论看到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没有责任去参与现在的社会，或者针对现在社会的现在的世界的使命啊。神给我们现在有使命，但是就好像知道球赛结果的观众一样，暂时的挫折不会叫我们沮丧。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学业里面，在你的工作里面，你有没有面对好像正在输球赛的这种的光景，让我们记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神所掌权的国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他要使乱世成为安定，也要使软弱的成为刚强。在第三、第四节他这样说，他说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成为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人人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战争停止。我们说这是一个大撕裂的时代，国与国之间彼此的敌视， 党与党之间彼此敌视，人与人之间彼此敌视，人心里面其实是非常渴望和平，人心里面是很渴望不再需要去防备别人，不再需要心里面有很多的愤怒，不再需要在心里面充满了苦毒的那种的心，人很渴望能够有和平。先知说，他说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你有被周围的事物所惊吓吗？记得国度最终是属于神的，他是掌权者。还有在神掌权的国度里面，软弱的要成为刚强。第六节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然后在第七节又说，我必使瘸腿的为余剩之名，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名。圣经其实常常说，神看重那些软弱的，看重那些被欺压的，看重那些在粪堆里面的，他要拣选的就是这样的人，他要抬举他们，他要使他们成为强盛之民。换句话说，如果这是一场球赛的话，这一场球赛是一场反败为胜的球赛。如果你心底里面觉得自己是在败方，不要失去这个眼光，用信心的眼睛看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由他亲自所掌权的国度。这是将来，我们要看准将来的结局，神掌权的国度是我们一个不灭的一个的盼望，那是将来。现在我们回到现在，进入那个美好的国度必须要经过的一个的途径，我们现在要经过的途径，这个过程是从极大的痛苦到极大的胜利，从无能的君主到应许的救主。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第九节开始的经文，他用了一些形容的句子来讲到犹大的人民所要经过的那些的苦难。在第九节他说，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第十节又是类似的说的话，说你要疼痛屈劳仿佛惨难的妇人。然后十一节是直接说到他们当时的情况，说有许多的国民聚集要来攻击你。我们知道在历史上面，犹大国是要面对强大的亚述，亚述要来围困耶路撒冷，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这个强大的亚述要来围困他们的耶路撒冷。他们看着这个没有办法抗拒的，这个没有办法逃避的，这个败亡将要临到他们，那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令人惧怕令人沮丧的一个的局面。刚才我们说2020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这一年已经经过了四分之三以上了。坏消息是接二连三的，从年初一直到现在，我们好像被灾难重重围困着一样。我相信当年的犹大人也有同感，在极大的痛苦中，神给他们应许极大的胜利。他说，那些攻击他们的敌人呢，在十二节，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说，他们好像河捆带到河床被船骨的人打碎一样。从极大的痛苦到极大的胜利，先知说这是耶和华的意念，这是他的计划，是世界的人所不明白的。不但是这样，当时以色列看见自己的君王被羞辱，在五章第一节，仇敌攻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 我们知道古时候的君王是审判者，他手里面拿着一根杖，这一根杖是他的权柄，是他的威严的代表。所以当他下判决的时候呢，他会把杖敲打下来。但是现在他不再是做审判的敲打，而是自己的脸被别人用杖来敲打，所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羞辱。王被羞辱呢，在一个国家来说是等于全国的人都被羞辱，表示他们的领袖是没有办法去抗拒这些的敌人，表示他们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但是跟着在第二节有一个180度的一个的转机，他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我知道大部分的基督徒呢，他们对圣经最不熟悉的部分就是小先知书，但是很多不熟悉小先知书的基督徒呢，也听过这一节经文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经文呢，经常在圣诞节的时候来被诵读的啊。这是一段啊，其中一段有名的弥赛亚的预言啊。弥赛亚是什么？弥赛亚呢，是啊，其实就是基督的意思啊。弥赛亚是在旧约的希伯来文啊，基督是新约的希腊文，两个啊。弥赛亚跟基督的意思都是受膏者的意思。受膏者就是在古时候啊，以色列他们有三种的职分啊，是要用膏油来定立的啊，君王、祭司跟先知。在旧约的预言的当中说，将来会有一位受膏者，他会来成为他们救赎的救主。这一节经文之所以这么有名，是因为他直接讲到这一位应许要来的弥赛亚，这一位基督要从伯利恒出来。听过圣诞节故事的人都知道，耶稣出生的地方就是伯利恒。我们知道耶稣会在伯利恒出生，的确是一件很奇妙的事。但是呢，这个故事呢，可以留到圣诞节再讲。现在距离圣诞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现在是不讲了。但是对于当时的犹大人来说呢，这个重点是什么呢？这个应许的重点是他们知道伯利恒所代表的是什么。伯利恒是大卫王的故乡，大卫是伯利恒人。虽然伯利恒是一个小城市，可是伯利恒在犹大人的心目中是很重要的，因为是大卫王的故乡。神曾经跟大卫立约，应许他的王位要存到永永远远。犹大国的每一位的君王都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当神透过弥迦先知宣告说，将来必有一位从伯利恒出来，表示神没有忘记他的约，没有忘记他给大卫的应许，表示神的信实会保证犹大的君王不会断绝。有一些旧约的学者认为啊，这一节经文的最后一句啊，说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啊，不一定是在讲创造天地之前的太初，而是指远古啊。所谓远古对于当时的犹大人来说呢，就是大卫的时期啊。不管这里是指太初的那种的远古呢，还是大卫时代的远古，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是跟所有其他大卫的后裔都不同，他是直接关系到神的救赎历史。旧约圣经形容神是他百姓的牧者，同时他所设立的君王也是百姓的牧者。但是我们也知道哈，不是每一位君王都是好牧者啊，有一些是不好的君王哈，所以他们是不好的牧者。但是这一位应许将要来到的是一位好牧人啊，在 在第四节那边说啊，他说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一位应许要来的弥赛亚就是耶稣。耶稣不单在耶路撒冷作王，他也要在全地作王。他不单是在全地作王，他也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前面所讲的将来的那个国度就是他要掌权的国度。从无能对抗强敌的君王到应许要来的救主，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扭转，也是一个逼近的过程。对于我们今天新约的信徒来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伏笔啊，在这个的应许的里面，是当时犹大人所不知道的，甚至连先知可能也不是很清楚的，就是这一位弥赛亚不是一次，是有两次的来临。我们知道他已经来了，耶稣已经来了，但是前面所讲的那个荣耀的国度还没有实现。我们知道他还要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那才是完全实现的时候。那这一点呢，我们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未然。为什么要这样呢？有时候有人会问说，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这个弥赛亚为什么要来两次？为什么不一次就搞定呢？我们知道他第一次来是以一个谦卑受苦的仆人的形象，而且是以一个最羞耻的刑罚来被处死的。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要成就那一个看起来不可能成就的救恩，就是为我们这些不能救自己的罪人来承担我们的罪。所以他必须要在这样的羞辱痛苦之下被处死。但是他要再来，耶稣的两次来临可以说是这个反败为胜的球赛另外一个的写照，从极大的痛苦到极大的胜利，从看似无能的罪犯到荣耀的救主。其实耶稣的得胜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他从死里复活，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阴间的权势，叫我们今天可以有信心的来盼望那个荣耀的国度的确会来临的。这段经文的最后一段，在第五章结束的最后六节，从第十节到十五节看起来有点奇怪，因为前面是讲到这位弥赛亚的来临呢是很令人兴奋的，为什么到了这个最后六节呢又好像在讲一些负面的话呢？你看第十节十一节说，他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们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也必从你国中除灭尘衣，拆毁一切的宝藏。马匹车辆不是交通工具啊，马匹车辆在当时来说是军事的工具，是面对敌人所需要的工具。而尘衣跟宝藏呢是防守的地方，是保护自己不让敌人攻击的机制。在这里其实神是要提醒他们，他们要依靠的不再是人的势力，不再是人的方法，他们要单一的依靠神，因为国度是属于他的。那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完全不要用所谓人的方法来做事。神给我们有很多的工具是要我们去用的，但是最终这些都要过去，最终神要掌权，最终国度是他的，不是人的。注意这里耶和华说到那日，到那日就是将会有一天这些东西都会没有用的。我在神学院在过去十年以上十多年 有在神学院有机会叫这个讲道，只是我在叫讲道的时候呢，经常心里面有一个挣扎，就是怎么样去平衡，到底我们讲道的时候是靠技巧、靠恩赐，还是靠圣灵？我一直都很努力的希望帮助同学们、帮助学生们能够明白，我们在这个讲道学的课里面所学的是工具，人的东西，是神给我们去做好我们的工作，但是不要依赖这些东西，我们服事是单单的依靠神。其实如果你继续看下面几节的时候呢，你就看见这个原则表现得更清楚。下面第12到14节说神要除掉他们的偶像。他说我必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必从你们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的诚意。有没有看见邪术、占卜、偶像、柱像，都是这些都是外邦人的信仰、外邦人的偶像。以色列人历代以来都有拜偶像的问题。神在这里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明白国度是属于我的，你们为什么还要向自己手所造的来跪拜呢？圣经多处的指出拜偶像的愚昧，创造他们的创造主他们不拜，反而拜自己手所造的东西，你说这是不是很笨的行为？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用了很多句子说要除掉他们的偶像，然后又说要毁灭他的诚意，在最后一句说又提出要除灭他们的诚意。神把诚意跟偶像放在一起，拜自己手所造的偶像是很愚蠢的，但是诚意、宝藏、宝履、垒、马车等等这些不也是自己手所造的东西吗？怪不得前面神说我也要把这些除掉。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不是以宗教的形式去拜自己手所造的，但是我们却很容易从心里面依靠这些东西，这其实跟拜偶像是同一件事情。刚才我说讲到的恩赐跟技巧是神给我们的工具，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也会成为我们的偶像。单单依靠神这个道理其实基督徒都听过很多次，我相信牧师在教会里面也是常常提到我们要单单的依靠神，但是真正做起来真的是不容易。我们手所造的东西，包括我们的钱财、我们的知识、我们的能力、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名誉等等，这些是我们很具体看得见、可以摸得到、可以用得上的，依靠这些东西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常常被提醒要单单的依靠神。在这2020年，当很多的坏消息接二连三的围攻着我们，好像当年亚述准备要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这些人手造的东西原来都不可靠的。在这个撕裂的时代，有时候连我们最亲爱的人也不一定站在我们的那一边。所以也许2020年是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的思考我们生命的依靠到底是什么。我有一个老朋友，最近我在想说我需要认老了，所以呢所以现在我称那些认识很久的人叫老朋友呢，也不用再去道歉，他们的确是老朋友。这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 Daniel， 是我在大学的 年代认识的啊，在大学团契里面我们一起服侍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兄。虽然现在已经经过几十年的时间，神很祝福他，他的事业很成功，然后他一直在教会里面都有很好的服侍。可是最近我们在联络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他说他自从这个疫情开始之后呢，就患上这个 anxiety disorder， 就是这个恐惧症。他会心里面会有忽然间会有很大的恐惧，很害怕。他说他害怕，有很多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害怕，他就是觉得很害怕。他说有时候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忽然间觉得很害怕，害怕到他必须要停下来，他不敢再开下去。在晚上常常会忧虑很多的事情，睡不着觉，吃饭吃不下，对他的整个生活都有很大很大的影响。这位弟兄他告诉我说，他说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变成这个样子。事实上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我也觉得是这样。说他一直都是一个很信靠神的一位的弟兄，而且很乐观的一个弟兄，怎么会变成这么害怕呢？他说他现在有去看一些的心理医生，有吃一些的药，有一些的帮助可以帮助他的心情比较稳定。可是呢，他说有一件事情他一定会做，而且对他有帮助的，就是当他害怕的时候，他就去背诵他这些年来所背诵的经文，来把自己心里面被神的话语来去充满。真的，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当我们看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走进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光景的当中，可是我们能够有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也许最近坏消息的确是很多，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要带给大家的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国度是神的。现在我们会经过黑暗，圣经告诉我们说，经过黑暗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这一位应许的救主已经来了，除去了我们的罪过，有一天他会再来，我们会在他带领的国度的里面反败为胜。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应许是多么的宝贵，特别是在黑暗的时候，特别是在好像很多的危难包围着我们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经过痛苦的时候，主，我们再一次记得你提醒我们，你从来不会忘记你的应许，不会忘记你跟我们所立的约。主，为此我们献上感恩，也求主你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是单单的依靠你，因为我们知道国度是属于你的，你是掌权的，你是最终得胜的。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